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同学习创世纪38章的经文。这一段经文记录了犹大的家庭伦理。犹大离开弟兄，娶了迦南女子为妻。犹大为长子尔娶妻他玛，但尔因恶行被神击杀。随后俄南因不愿为哥哥留后，也被神击杀。犹大担心小儿子示拉会遭遇同样的命运，便让他玛回夫家守寡。犹大的妻子死后，他去亭拿剪羊毛。他玛得知后，乔装成妓女与犹大同寝并怀孕。后来犹大得知他玛怀孕，本想处死他，但当他看到他手中的印袋子和杖时，承认自己有错。这一段落以他玛的双生子作结，原本要先出生的却被弟弟抢先了。这段经文莫名的插入，打断了约瑟的故事。其中所记载的一些习俗在我们的文化中很让人难以接受。那这段历史被记载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又可以学习到什么呢？在此，我们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，希望有一些新的亮光。一，这段经文是创世纪的重要环节。这段经文记载了犹大的后裔，强调犹大家族将借着法勒斯的后裔获得重要地位。在创世纪49章，记载王权将归于犹大的后裔，并且圣经历史也揭示了大卫王朝出自法勒斯。在马太福音1章耶稣基督的家谱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。二，犹大和他玛的故事像一面镜子一般。创世纪38章与37章两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反差的对比，约瑟的假死和犹大两个儿子的真死，雅各假丧子后的哀伤与犹大真丧子后没有反应。犹大跟弟兄们用约瑟的血衣欺骗父亲，和犹大被他玛换上妓女的衣服而被欺骗等等。通过这些对比，我们可以看到犹大出卖弟弟，欺骗儿媳，是一个十足冷酷的形象，最终也落得个骗人者被骗的下场。在创世纪38章与39章中也有一组对比，我们看到了犹大对儿夫的不负责任，对女性权利的忽视和自我的纵欲，与约瑟对信仰的坚守和对上帝的信靠，承担家族责任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作为他玛，以一个弱者女性的形象，她也如镜子一般照出犹大的强势、无情、虚伪和卑劣的一面，让犹大对自己身份有了深刻的认识，推动他承担起自己所应负的家族责任。犹大的形象在约瑟后期的经文中有了改变。三，旧约对寡妇的保护。这里记载了一个当时很重要的习俗，梳取寡嫂制。在申命记25章中有明确的要求，王兄没有后代，弟弟必须娶寡嫂为妻，使他生子。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寡妇，也为了延续家族血脉。作为犹大的儿媳，他玛必须完成为夫家传宗接代的伦理义务和职责，也只有这样，他才有生存的空间。四，他玛女性形象的转变。必须要强调的是，对于他玛和犹大的故事，应该回到圣经中的伦理环境和当时的背景去分析。在古代犹太传统中，为人妻子的主要责任是生育。没有孩子的寡妇因未能为他的家族生下男丁以继承夫家的血脉，将使他的家族蒙羞。已婚妇女只有为夫家传宗接代，才能在当时的社会中获得认可，有继续生存的空间和应得的地位，这也是证明他们身份的重要手段。然而犹大却对他玛说，你去在你父亲家守寡，等我儿子示拉长大。在犹大的心里， 他玛成为致死他两个儿子的元凶。他完全不顾儿子的恶，也忽视他玛的生存权利，对他玛极其的不义。对于这一切，在38章的前半章，他玛都像一个失声者，一直被动地接受着夫家的安排，哪怕是小叔子对他的羞辱，公公对他的不义，他都没有发声。38章的后半章，我们看到女性形象的改变。他玛出于无奈，被迫谋划了后来的事件，他欺骗犹大，并与其怀孕生子。他玛身处当时的社会风俗和男权社会的重重束缚之中，仿佛被无情地抛弃在夹缝里。在那样的环境下，他似乎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和地位。这里让我们看到当时女性的无奈和悲凉。他玛的行为最终也被犹大称为更为有益。五，罪的出路指向上帝的恩典。罪带来的是混乱的生活秩序和失和的生命状态。有人在嫉妒中伤害手足，有人在贪婪中失去本心，有人肆意地放纵欲望，有人处心积虑地争取权利。人们的心灵被黑暗所笼罩，失去了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关爱，家庭关系破裂，社会秩序动荡，人们在罪的泥沼中挣扎却难以自拔。然而即便在这样的混乱中，神的恩典从未离开。不完美的犹大成为大卫王的祖先，不完美的他玛不仅在路德记中被当作有福的形象，还成为耶稣家谱中的五位女性之一。圣经的真实记载了林林总总的不完美，上帝的恩典恰是给这些不完美以接纳与救赎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有两个问题请弟兄姐妹思考。问题一，犹大与他玛的故事给你带来什么亮光？问题二，你有没有思考过上帝如何在你的家族中做救赎与改变的工作？愿上帝祝福大家。